我们刚刚所唱的那个诗歌，其中不是刚刚，就是唱那个好像过年的那个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福音就是呢好消息啊，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收到什么好消息啊，有没有人升官发财了哈？啊，我不知道什么是好消息啊。现在你打开报纸，你打开电视，或说收音机，我觉得我听到的都是很坏很坏的消息啊。我们知道最近在这个中国哈，相遇哈那个地方，我们看到那个火车哈碰撞 ，OK 啊，是在吵啊，究竟谁要负责任啊？谁要负责任啊？就是人祸哈。死了将近40人，有200多人受伤。我们看到在挪威对吗 ？Oslo 啊，这个恐怖分子哈、啊，就是爆炸哈、啊，就死了将近100人啊。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东非这个地方，哇，真是他们说是60年来那种严重的旱灾，死了多少动物，已经很难预计。有1200万的人排队挨饿啊，东非这个地方。那 New York 我们知道了啊，最近呢就是报道他们已经成为是第六个啊，就是同性恋合法的一个州。Okay? 天灾人祸，道德败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世界的一种光景。国庆的长周末我去洛杉矶里面到我以前实习过的教会去当他们退休会的讲员。我就顺便打听我在那边几年那个时候所认识的一些老朋友的消息。哇，全都是非常不好的消息。啊，告诉我说这个人离婚了。啊，然后他的太太呢就患了这个癌症。然后呢那个人中风了。啊，就说身体里面行动不行的，然后呢这个人做生意又失败了，所以被告到这个法庭上面，那个人他身份没有了，所以变黑了，又有一个呢居然变成是同性恋，真是很糟糕。我觉得说哇，太多的刺激了啊！一个周末里面我听到的那些的人真的是都是不好不好的消息。我请问大家，你认为什么样的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有时候啊，这个是一个是祸，不要太早下定论，对吗？哇，很高兴进到这个公司了，几个星期以后没了啊。所以有些可能是好消息，可能到最后变成是坏消息，是片面的，不是全面，是言之过早。甚至于可能对你是好消息，对那个人是很不好的消息。甚至于说今天你听起来好像是个坏的消息，但是呢日后呢确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有一位老先生呢，他去看医生了。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就医生跟他做了全身彻底的检查，然后终于这个健康报告出来了哈。我们每一次做这种检查呢，好像就等着判死刑，对吗？啊，等了医生来了这种的情况呢如果医生及早打电话给你呢，通常是问题很大啊，所以通常不要太过焦虑啊。如果你迟迟没有收到消息，表示是反而是好的。OK， 那这个医生呢就跟这个老先生说啊，我有好消息，但是同时也有坏消息。那请问你想听哪一个？那如果换的是你，我请问你会先听好消息，还是想要听坏消息？我讲的是健康报告啊，嘿，坏消息哈、啊，一般的人好像都会这样选择啊。所以呢，老先生就跟那个医生说，就请你先把坏的消息告诉我吧。好，那然后呢，那个医生就回答说，很抱歉，我们诊断了你得了末期的肝癌。你顶多只活一年。这老先生就是哭了。哇，他说想不到我完了啊，我的生命完了。然后他在想说，我这辈子就这样完了，医生你还会有什么好的消息告诉我呢？这个已经够坏的消息，你还有什么好的消息呢？这医生接着说，哦， 因为我们同时诊断出你另外还得了老人痴呆症，所以再过三个月呢，你就会完全忘记了我现在所跟你讲的这个坏消息。请问你觉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啊，尤其是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三章十六节那边很多人都会背的了。这个三章十六节呢，被人称为是圣经的缩影。换句话说，全本圣经如果你用一句话来把它总结，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以因此呢，很多的慕道朋友呢也听过我们基督徒来念的。所以啊，这边前面说过了，耶稣的福音就是很好的消息啊。有一位牧师呢，临时啊，他是在医院里面做这个医牧的啊 ，chaplain， 所以呢啊，常常呢啊，很紧急的关头的时候，有病人要求呢，这种做 chaplaincy， 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专门是做，因为他自己是坐轮椅的哈、啊，所以呢，他就是在医院里面呢去巡房间里面是做那边的医院的这个医牧，就是叫进 ICU 了，所以临时呢被叫进去到这个深切治疗部哈、啊。那去了那边的时候呢，就去安抚一位呢就在挣扎啊，在呼吸挣扎这个垂死的一个老人家。那所以呢，医生就跟牧师说，我只给可以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两分钟的时间。哇，这个医生想，我120秒的这个时间里面，他的脑子一片空白，我要跟这个要快要死的人讲些什么东西呢？啊，后来呢，神就感动他呢，他就向这个要死的人背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然后就带领这个女士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认罪就是祷告，就一直让她可以很安详的去见主的面。福音是好的消息，不是祸因，它是福音，是伟大的一个消息。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究竟耶稣的福音怎么算是一个好的消息，我们一同来研究。但是呢，我们先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主啊，感谢你，你来是要不是定我们的罪，要惩罚，要审判我们，你来是要救我们的，你来是要把你的生命给了我们，你把这个上帝的伟大的爱向我们来显明。哦，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那么愚昧，还去躲开你，还离你远远的，让我们看到你撑出双手迎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像小孩子好像见到父亲一样飞奔的跑到你的面前，说我等了已久的这一个爱就在我的面前。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有许多的朋友们，有些是从没有听过福音的，有些也听过很多次福音了，可是主啊，你的福音怎么样好要我们做决定的。所以求主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工，就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心里面愿意在你面前做出一个样的决定。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你，你亲自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福音的内容啊，福音的内容。因为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有好几句的话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一句一句来看。首先呢，我们一开始就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就看到说爱这个字啊，爱这个字。我觉得今天世界里面太缺乏的不是什么教育，很多人以为说用教育来改善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教育水准越高，人的犯罪的那个聪明越厉害啊。今天不是什么能源，因为呢你这一头节省能源，那头有人去浪费能源。今天也不是什么政治的这种改革，因为呢无论是民主国家也好，无论是共产国家也好，都有它的问题。今天也不是讲经济的这个复苏，为什么经济搞得那么糟糕，是因为这个世界缺乏爱，少打一点仗就少浪费钱，政府就没那么亏，对吗？少有这些的人呢，什么时候报假的、不诚实的啊、瞒税的，或者说这个来 abuse 那个的福利system，就有很多的问题，对吗？这个世界里面缺乏的是 所以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什么？神爱世人。六十年代瑞士著名的神学家 Karl Barth， 他被邀请到美国New Jersey 的 Princeton 跟其他的地方去演讲。那会中呢，有人就问这一个伟大的这个神学真理是什么？他说Karl Barth，你认为在你的研究的里面什么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真理那所以呢，这个考巴想了一想呢，他就回答说，他说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okay? 就是我们都会唱过，唱的是小孩子会唱的，耶稣爱我真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啊。你问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你应该想到他应给你什么？我们在这个慕道班所挣扎什么三位一体呀、那种呢，就是搞就是自由，就一次得就是永远得救那种问题，不是？他说，对他来说，哇，这个最伟大的这个真理就是耶稣爱我，因为圣经告诉我。神的爱是一个怎么样的爱呢？如果你有机会到过我家，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到过我家。也许以后应该邀请你们到我家哈。你到我的家的时候呢，你在那个客厅里面，在那个壁炉上面就挂了，并不是什么中国国画啦，什么那些家庭照片没有。那在那个壁炉上面挂的呢，就是一首诗歌，是我请人在中国里面呢给我裱了写的带回来的，就是真神之爱。我们在崇拜当中里面，我相信马尔的带过大家唱了。那一首歌怎么形容神的爱呢？第一节的歌词说，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星深达地狱，长阔高深事无相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有一天在我丧礼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说了，就请替我唱这首诗歌好吗？这首诗歌呢，是一个 Nazarene Church 宣圣会的一个牧师叫做 Frederick Lehman，他是在 Pasadena, California 的时候有感动的写了这首诗歌。他是1917年写了这个诗歌，但是呢，本来这个歌没有最后一节的，这个歌的最后一节的歌词是后来才加上去的。那一节的歌词呢，也是最伟大的那一节。那一节歌词是源自11世纪一首犹太人诗歌 Hamadat 那边出来的。里面这个歌词呢是怎么找到的？是在一个精神病院的一个墙壁上面，有人写在上面，被抄下来的。所以他们相信这一首诗词，那一段话陪着那病人度过他人生最后的阶段。对一个精神里面有困难、情绪不稳定的人来说，什么是他的安慰呢？就是上帝的爱。那一节歌词怎么说？那一节歌词说，天上诸天当为纸张，地下万境当为笔杆，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集合苦干，耗尽智力描写神爱，海洋墨水会干，案件虽长如天连天，仍然表达透畅。然后副歌说，哦，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扬。现在很多的歌我都觉得都不入流的大概只是音乐比较好听一点，但是现在的人呢，只只是谱那个曲，填那个词，现在的人不会写诗。这些我觉得说是诗词，是三组歌颂神的爱，不是我有怎么爱主，是上帝怎么爱我。有人会问，真的吗？神的爱有那么的伟大，像这个诗歌来形容吗？我不晓得你没有曾经看过一个电影谁看过这个 The March of the Penguins 其实是你的那小孩应该会很喜欢的。那这个的动物纪录片呢就是记录那个Emperor Penguin， 就是南极的这个皇帝企鹅，他们经过一年风雪严寒，怎么样呢？去来孵化那些小企鹅在的一个很艰苦的这个的记载一个旅程。 那他们的这个角色有点跟我们变换哈，在动物世界里面，当那个母的鸡儿产卵之后呢，那他呢就出去捕食了，然后呢照顾下一代的责任呢交给了那些的雄的企鹅啊，所以呢我们很多姐妹都拍手啊，太棒了哈。OK， 那所以那个雄的企鹅怎么样呢？他呢就是把这个卵呢、放在他的那个脚掌上面 ，OK， 然后呢就靠他那个肚腹里面的一层比较厚一点的那个毛跟那个皮就覆盖着的，就让他在那边去取暖，一直呢就使他能够孵出那个小鹅来。那个要在什么的情况底下呢？是-80°， okay， 冰天雪地。你看看，不是鸡儿没有穿袜子的哈 ，OK， 好，就是这样的脚，冰冷的，就站在那里。如果他们都是群体的动物了啊，所以哇，大雪暴雪来了，就靠近一点，就堆得更紧一点点啊，希望呢就不会伤到冷到他的那个蛋。这个保护的工作起码两个月，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啊，他是要挨饥抵饿的。请问你脚上有一只蛋，你怎么去吃呢？怎么走呢？没有啊，你转身都很困难，对吗？怕他会滚出来，他就这样站在那边，站了两个多月，一直呢来防御那个冬雪，一直是挨饥抵饿，将近125天，体重啊失去一半，要等到这个风险过去了，那个小的鹅这样的从蛋里面孵出来了。你看，假如上帝可以创造那么对待这样自己下一代的伟大的动物，那你可以想象上帝不会这样来对待我们这些跟他分享生命有他灵的那些人吗？在动物的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就是很好的一个提示。你所以圣经说明明是有神的，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这个所造之物你就可以明白了。所以啊，你看到一花一草，你看到这些动物的世界，就让你想到说我们的神是有那么样的一个伟大，连动物的世界那么伟大，那上帝对人的爱是更加无可比拟的。所以神爱世人，怎么证明上帝爱世人呢？圣经继续的说，因为他赐下了独生爱子，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为全人类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觉得神的爱，很多人想到神的爱，哦，他说我也有神的爱啊，很多人把神的爱想成是单单帮助我解决生活的困难啊，我病得快死了，我要神的爱，神的爱来医治我啊，要安慰我啊，我的家庭破碎了，我这个婚姻破裂了我被遗弃了所以上帝呢的爱呢就来安慰我就帮我建设我自己。或者说我赢事业好久了，我经济拮据，上帝的爱就来帮我找到的工作。不错，这些都是神的爱。但是神最伟大的爱的那个表现倒不是帮我们解决我们生活问题。神最伟大的爱是怎么显示出来呢？圣经说是因为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老美说啊， You can give without living, but you cannot love without giving.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给出去，但是一点爱都没有的，就给你，因为我讨厌你，我给你使你去得远远的。你可以因为没有爱给，可是你绝对不能够有爱却不肯给，对吗？上帝爱我们爱到个程度，他愿意给，他把他唯一的孩子给我们，他做了一个牺牲的行动，他甘愿的付出自己唯一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爱都是一个肯给的爱。很多冠上了爱的名堂的爱，实际上很自私的。那种的爱呢，是个人自私的愿望，个人这个欲望，个人短暂那种的热情，那些谈不上是什么的爱。但是很多人谈的爱都是要求别人给我，而不是自己肯牺牲的。当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先生的时候，爱我们太太的时候，请问你为他们做了什么？ 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尽量让他们看得出我们爱他。当我们今天说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也为神给出了什么？很多的爱都是挂在嘴边上，很多的爱是没有行动的。神怎么样牺牲他自己的儿子呢？圣经在约翰一书啊，怎么写呢？约翰一书那边讲到说，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耶稣基督为全人类做了什么？代罪羔羊啊！以前英国有一种的啊孩童啊，有一种孩童叫什么呢？叫做 whipping boy， 叫做带鞭儿童。OK，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的小朋友呢，是跟王子做同学的。OK， 那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陪太子读书啊。所以呢，早期的英国呢的教育呢是可以有体罚的。那所以呢，年幼的那个王子也好啦，都是年幼嘛，这也是会犯错了，对吗？可是呢，因为他犯错，那但是他是特殊的身份啊，他是皇帝的儿子啊，你敢打他吗？不可以嘛。所以呢，这个王子读书呢，就有一群的人陪他。所以呢，每一次呢，王子做错什么事情呢，就是旁边那个人帮挨打，这个叫做带鞭啊儿童。所以你在早期的那个英文的字典里面是找到这个 whipping boy 这个 term 的。那如果你看过我们中国的这个末代皇帝，有看过这电影吗？啊，类似的片段对吗？啊，就是说那个皇帝就像小孩那么大，身旁就确实有就是上千的仆人任由他来吩咐。所以呢，他被封做这个皇帝的时候，他的弟弟就跑去问他，他说：“哎，你以后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玩？”他说：“可以。”可是我们玩的时候，我们犯错怎么办呢？然后这个皇帝呢就说：“我犯错啊，就会有人代我受罚。”所以为了证明这一点呢，他就故意把一个旁边的一个的瓶子就甩到在地上，然后呢，果然他其中一个仆人就拿出来被骂被打了，对吗？可是耶稣为我们罪人所做的情形刚好是颠倒过来的，原是我们这些做奴仆的，我们是做罪的奴仆，是我们旁边做奴仆的人犯错，但是神尊贵的儿子呢，却愿意站出来替我们受罚，这个调过来的一个事实。罪的刑罚是什么？圣经很清楚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啊，为什么耶稣要死？因为我们犯错是要死的，那耶稣带我们受了这个责罚，所以耶稣就为我们背钉在十字架上。那其实爱有不同的程度，对吗？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圣经怎么表达呢？圣经是说啊，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不是自己的亲人呢，你为一个朋友舍命， OK， 哇，把命拿出来去抵他的命，这个呢是没有爱心比这个大。我们相信都还记得2006年10月2号在这个Pennsylvania 州的这个蒙诺派啊，这个 Amish 的这个 community 里面，那发生了一个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当地有一位运送牛奶的工人啊，叫做 Charles Roberts， 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只带了三把枪，对吗？那他呢就600颗子弹，他就跑到这个一个学校去，向11位年龄都不到14岁的小孩了啊开枪，最后呢就五个女生就死了，然后这个人最后也吞枪自尽啊。那事后呢，有两位生还的这个小女孩，她就回忆说，她说就是在当天啊最黑暗紧张最害怕的那个时刻，班上面有一位13岁的啊，是班上面年纪最大的一个小女生，叫做 Marion Fisher。 她想要阻止这个悲剧的发生，她就勇敢地走到这个凶手的面前。这个不是她哈，只是我就觉得说让大家知道那个 Amy 是那个生活，他们都是很淳朴的哈。她勇敢地走到那个凶手的面前，她说：“请你先向我开枪，然后也请你放过我的同学。”这个小女生呢，年纪那么小，但是她明白一个事情， 他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挽回同学的命，以命来抵命。可惜他没有成功，他跟这位四位同学都牺牲了。他想要做，但是凶手没有接纳。但是感谢神啊，耶稣基督呢就成功了，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钉啊牺牲，确实能够救赎了所有信靠他的人，脱离了这个死亡的咒诅。 Marian Fisher 他愿意，这个小女生为她的朋友舍命，这个也是很伟大的牺牲了。但是圣经说耶稣的牺牲比那样是更加的伟大。为什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说啊，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人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肯为我们的孩子们牺牲的，有时候你情愿是你死还不是他。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也愿意为他死的，可是你为一个敌人死，一个害你的，一个仇人死，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做成这个事情。圣经说为什么？这个就是上帝最伟大显出爱的地方。基督不单是为朋友死，他为那些抵挡他、攻击他、甚至都不理他的人，甚至于在杀害他的兵丁来死。你说这样的爱不是很伟大吗？不但如此，这样的爱带出来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个就带我们进入第三个方面了。如果我们念下去的时候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Okay? 很多福音朋友看到那一段呢，就有个误会了。他觉得这个经文呢，就表证上帝很独裁，他是一个不够仁慈的。他要么就全部赦免人，为什么要选啊？这个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救，那个不信他的人呢，就使他灭亡。不是的。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你看十七节怎么说？十七节说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所以你不要冤枉他。他不是耶稣来，不是要定你的罪，哈，他乃是要叫世人得救，这是耶稣来的目的。但是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可是不信他的人，罪老早就已经定了。这里解释得很清楚，那个先后次序，对吗？这个世界看重的什么？生死学。就是说我们都是先生后死，每一个人都是跟着这个次序的生死学嘛。因为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有出生，然后但是呢，到最后没有一个人啊难免一死的。所以呢，在香港这个天主教坟场啊，那边门口呢就挂了这两个，今夕无躯归故土，他照君体也相同，就是说有一天也轮到你的意思了。 OK， 生死学，什么叫生死学呢？这个世界讲生死学就是探究重点不是死，我是怎么样生，我是怎么样继续活下去。所以啊，孔子怎么说啊？不知生焉知死呢？所以现时代的人讲究健康，讲究饮食运动，为什么？我们是尽量发展医学研究，希望自己可以活得长一点，甚至于是免去死亡，这个是生死学。但是如果我们回去看圣经啊，圣经很奇怪，圣经给我们启示是什么呢？上帝愿意人明白是有死才到生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人必须先愿意死了，然后人才能够真正得到生命。所以因此圣经讲的是死生学，是由死到生。因为呢，我们先要正视这个死亡，你看得清楚你的结果，你现在活的才有意义，你现在才不会白活。你明白你的目的地，你明白我们岂不是一样？我们到小孩子送他去大学，最希望说你将来想要做什么，就选 major 的，对吗？这才可以毕业啊。 所以你要看清楚那个结果，你现在活的才有意思，你现在选课才是对的，你才不会浪费你的时间。我们对生命应该也同样的看法，是死生学，要正视我们死亡，你能够面对它，你就不怕死，你就可以活得好好的。我们知道中国字很有意思，中国的死字啊是怎么写的呢？中国的死字呢是歹人，对吗？ OK， 是两个字组成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写啊？因为呢其实跟圣经很有关系啊。圣经说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对吗？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犯罪的人呢就是歹人哦。所以呢为什么今天所有没有一个人免死的？所以啊，我们今天在神的眼中啊，神看我们已经死了，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的灵魂已经世上了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破裂了，所以我们难逃一死。所以广东人说啊，死定了，谁顶了？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罪人都是死定的。这就是十八节圣经里面所说的，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okay， 所以今天呢啊，神要我们所有死定的人当中里面，他施行拯救。你不愿意相信的人，上帝说好吧，你本来就死定了，我现在就让你继续的步入死亡。只有你愿意相信的人，上帝说我现在马上要拯救你。注意啊，圣经说叫一切信他的什么不至什么灭亡，圣经没有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死亡。好，所以基督徒也要死的。圣经不是说你信了上帝你就不至死亡，我说了嘛，我们是死生学，你还是要死的。可是呢今天圣经里面说叫一切不信他的不至灭亡。因为人人都死的，包括基督徒。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迟早的问题。有一种几率呢是百分之百的，是什么？死啊。一百个人里面多少人死啊？一百个。OK， 所以这个几率呢是永远就是一百分之百的。但是呢人是不止死亡，圣经要告诉我们人是要灭亡。什么叫做灭亡呢？灭亡呢常被翻译成是沉沦呢，沉沦就是灵性啊的泯灭。就好像一个人呢他就在这个大海里面呢再浮再沉，他拼命在那边去挣扎去求存，然后呢他能够游的能够浮上来的，他就精疲力尽，到最后呢还是没顶，还是溺毙，还是死了。这个叫做沉沦。灭亡是不同于死亡，死灭亡不是说我的生命中断了，此时此刻我不继续下去了。灭亡就是像一辆汽车，有人说啊，好像是你这个车呢就是冲破那个栏杆了，然后呢你就滚下这个悬崖。请问如果你要去从这个高楼大厦跳下去的时候请问你跳下来的速度是怎么样？越降越快，那个形容就是灭亡，就是一直越来越快，越快好了从第五十楼跳下来，然后三十楼的人开那个窗户说 How's it going? So far so good。 那你不知道这只是灭亡的生命还是个，但是呢什么时候他的那个灭亡就变成一个事实呢？就是他着地。所以你现在问那些人，他不知道自己灭亡了，因为他灵性的泯灭的，他在五十楼跌下来，他现在还在三十楼，他觉得挺过瘾的，哇，这个挺爽的，这个很好的 feeling 啊，但是他没有着地，这个叫做灭亡。不相信神的人是已经世上的了，他一直失落下去，他离上帝是越来越远的，所以啊，不是上帝霸道。专制啊，这个上帝呢啊是要罪人呢老早是已经被定罪了。所以上帝呢是怎么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得救。所以我们想象我们自己人呢就在这个人生的苦海里面呢，哇好像是啊挣扎挣扎，然后上帝呢就抛下这个救生圈，这个救生圈就是耶稣。然后上帝问说你要得救吗？啊不需要了，我自己可以游了。你抓住这个就是要得上帝的救恩，那你可以选择不要的，但是不要的话上帝说好吧，那你就一直灭亡，一直灭亡，一直到最后就跟神永远的离开。 今天人只想到死亡，今天人你跟他谈谈这个信仰，他是想到说哦死亡，然后他才能怀疑问啊，难道信人不死，难道就不病啊，难道怎么的，因为他没有想到灭亡。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帮人家明白，你不单是死亡，死亡是不用讲的，个个都会死的了，但是我们是灭亡。还有是今天的人只希望不死，没有人想过要得永生，对吗？他之所以为什么病呢，是啊求生，他只是想到他不死，可是他没有想到要得永生呢。永生是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圣经说信的人可以得永生，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永生。一般人呢就有个错误观念，永生不是指一般长生不老。请问呢，谁希望能够长命百岁，可是呢却劳碌一生空虚度日？如果是我的话，我情愿不要了啊，太累了，对吗？所以我不要只是这样永远活下去。有些人又以为说永生只是死了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还活得好好，我干嘛要？他说他这个永生想成是一个时间的东西，其实不是的。上帝是一个永生的神，那上帝呢是永生的神，他只有一种生命，上帝生命是什么？永生。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愿意相信他的时候呢，你就分享他的生命，那个生命就叫做永生。所以啊，我们今天做神儿女的人就分享神这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说的永生并不是指时间性的长久，永生也不是只是说就是将来死的事情，永生就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永生是指这个素质 The quality of life。 所以呢，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是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今天不是叫你只是活下去，今天上帝给你的是那个有 quality 的 life。 那永生的指数是什么呢？在患难中有盼望，在艰苦中有平安，在悲伤当中有喜乐。人生除了人爱你，你也有无限的爱给予，那些都是永生的素质 quality of life。 但是我们怎么样才得到永生呢？圣经说要信。什么叫做信呢？信就是单纯的接受，甘心的说，上帝我愿意顺服。就好像一个病人，他去看医生，医生给他诊断了，告诉他啊是这样，所以你要解决你的问题，你要接受手术。一个病人他要接受，他不单是接受医生的诊断，他也要接受医生给他开的手术和治疗。所以提到用信心来接受，今天福音朋友都很挣扎。因为呢，有些人呢为什么不肯做这个决定？他担心我如果做不好怎么样，他不敢去 commit， 因为他认为说你们标准太高了，我倒不是像你这样的常常可以这样要喜欢来教会来要敬拜上帝，上帝要求太高了。但是呢，我们很想有一点保留。我们来到这边呢，希望说上帝我也需要你，可是呢我跟你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其实这些朋友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信心。因为信心呢是讲求你所信的对象。你说我信什么？你信谁？你说啊，我觉得我自己，那你还是信自己，对吗？所以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呢，我们是相信自己握得住神呢，还是神握得住我们？有一栋房子呢都大火了，大火烧起来，屋里面呢就只有一个小孩在里面，因为父母恰恰在那个时候呢就跑出去了。所以不久呢有人打电话，那消防队就来了，要去一整要救火了。那可是呢这个父母当时也赶回来了，看到这种情形就很着急。那可是那个小孩也是很聪明啊，他呢就自己呢就爬到这个二楼去，然后呢就从这个二楼里面把窗打开，那就跑到这个屋顶啊。可是也挺高的，这个孩子很小啊，说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呢就吩咐孩子说，你从上面跳下来吧。他很挣扎很挣扎，那个父亲就跟这个孩子说，不要怕，跳下来，你跳到我的怀中，我能够把你抓得住。所以这个父亲就打开手，那个小孩就从上面跳下来。我们今天信心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我们信心是信，不是我能够抓得住神，是因为上帝在那里，上帝可以抓得住我。我不是相信我自己有能力，我只相信他能够有能力。 所以今天上帝是向每一个人张开这样一个手，他说你要不要跳下来。如果有人问上帝有多么爱你， How much does God love you? 神的回答说是 This much。 那什么意思呢？就指着耶稣为全人类钉十字架。神爱你不是这样爱你，神爱你是有那么样的爱你，因为耶稣已经在这个十字架上示范了。可是呢，虽然如此，今天还是有人拒绝神的爱，他不理于神的救赎，他有很多的挣扎。你说这么好的消息为什么不要呢？为什么？很多原因啦，面子啦，个人的骄傲啦，或说他认为 不想委身啦，想保留一些后路啦，或说他认为自己有把握，现在我没有需要了等等，或是很简单，他就是心里刚硬，就是每一次都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但是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也提出来人拒绝福音的原因。你看19到20节那边说到，犯罪的人呢，只情愿躲在这个黑暗的当中里面，不愿意来救光的。所以20节怎么说？他说啊，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没有人愿意受责备的。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他的教导本身就是真理，真理呢一照出来就反映出我们人所有的亏欠，所有的这些败坏。这是为什么今天的人呢想尽办法要把宗教彻底的从社会各个层面里面除掉，因为这个宗教一来把人类的坏的地方 就很明显刻画出来。所以人情愿欺骗自己，他以为说我只要把这个宗教拿去，我就可以把这个光给按住。他情愿活在这个罪恶里面，情愿自己好像头躲在那里以为平安度日为所欲为，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在第30楼掉到第20楼掉到第10楼，他是在灭亡的当中的路上。朋友，如果今天人问你一个问题，说上帝的消息那么好，上帝的福音那么伟大，你愿意放弃吗？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怎么说，我们若负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1829年美国费城有一个叫做 George Wilson 的人，他因为抢劫一间邮政局，也是家境比较穷的，他在抢这个邮政局的时候无意中就杀了人，最后就被逮捕，逮捕呢就是判死刑，那个时候是绞刑要上吊的。他几位好朋友想尽各种办法，知道他是一时糊涂，就为他求情，最后呢居然得到 Andrew Jackson 总统的一个帮助，赐给他特赦。但是这个犯人 George Wilson 他居然拒绝我，他放弃总统给他这个特赦的这个恩典，因为这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如果换的是你呢，你都要了对吗？可是这个人愿意放弃，所以呢那个监狱官一时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这个结果这个事件呢、就送到美国最高的法院里面。当时的最高法官裁判什么呢？他说特赦是一份证明书而已，他有没有价值完全在于受恩的人愿不愿意接受。假如你出了这个书，那个人拒绝，连总统都没有办法的，总统不可以勉强你要特赦，你想死我都不给你死了，我现在已经发了这个命令，不会的。他给你你不要，他就说那你不要就不要，所以这一个特赦呢就因此作废，不能够生效。那亲爱朋友，你要拒绝上帝给你这份的恩典吗？你要放弃上帝给你这份的权利吗？你像那个George Wilson说，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真的支持下去。圣经说啊，要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然后另一处圣经说呢，看啊，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福音朋友，我们不要错过一个机会，今天你有机会坐在这里，有时候机会失去不一定再来的。听说在中华民国初期艾迪博士呢就有机会跑到上海的青年会那边去讲道，当时听众当中里面有我们的国父，有陈璧光，也有这个吴廷芳。那当这个艾迪博士讲完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就问了听众了，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啊？今天就站起来。 啊，我们知道我们孙先生是基督徒，他就在旁边呢去推那个他的那个陈皮光啊，我们下来。可是呢，这陈他也蠢蠢欲动，他要站起来的时候呢，哎，旁边坐到那个舞厅班就把他拉下来，就跟他说不好看，不要站起来，你看你是什么身份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孙先生在这边一直吹。这边吹那个武廷芳就那边一直拉一直拉。最后呢，这个陈皮刚就转过来就跟着孙中山先生说，我明天去找这个艾迪博士好了，我明天去找他。最后这个陈皮光就去车站送客，在路上就被炸死了，就没有机会了。你不要想说是等下一次。生命的无常并不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你肯定你下次一定有这个机会，你肯定你下次又一定受感动，你肯定你下次可以像今天一样的，就是说愿意站起来吗？不必啊。所以我给大家个机会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因为我相信你今天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首诗歌呢，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里面的歌词呢就是问你几个问题，我希望问了以后你心里面做出一个答案。生病的人会不会拒绝健康？忧伤的人会不会拒绝安慰？孤单的人会不会拒绝同伴？迷失的人会不会拒绝方向？寒冷的人会不会拒绝温暖？瞎眼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绝望的人会不会拒绝希望？漂流的人会不会拒绝家乡？朋友，你为什么拒绝？朋友，你为什么拒绝？拒绝掌管生命的救主，拒绝爱你到底的耶稣。寒冷的人会不会拒绝温暖？瞎眼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绝望的人会不会拒绝希望？漂流的人会不会拒绝家乡？朋友，你为什么拒绝？朋友，你为什么拒绝？
拒绝暂观生命的救助，拒绝爱你到底的耶稣，爱你到底的耶稣。
我们低头来祷告。在我带领大家祷告之前呢，我愿意给大家一个机会啊，我问啊，福音是好的消息，好的消息你要不要？上帝的爱你说真是蛮伟大的，可是你会拒绝吗？耶稣的救恩你说我也要，可是你不要放弃现在一个机会。假如在我们当中啊，你没有正式的啊，真的觉得说我做过一个这样的决定，今天上帝这个信息来给你一个机会。假如你心里面有感动，你不要下面的圣灵感动，你说有，你不要管别人，这个是你跟上帝的事情，你自己就在你的座位里面，你举一下手，我看到了，我待会就为你祷告。那你是这样的人吗？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吗？我再来问，上帝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放弃这个机会吗？你说你也听过了，你以前也来了，你也有相当的日子了，可是你就是没有正式的有这个表示，我给你一个机会，上帝给你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人吗？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吗？感谢主看到了，还有人吗？还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吗？有人说，我要这个救恩，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我再问一下，有这样的人吗？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哦。神在你心里面的工作，是神跟你讲话了。这个声音是小的，你不要掩盖它。机会可能不应再回来。我最后再问一遍，我就不再问了。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你就勇敢的举下手。有这样的人吗？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福音的种子我们撒了，我们相信叫它成长，能够收成，结出果子的，这只是圣灵继续要做的工作。我们就在你面前来祷告，感谢你，因为你的福音，你的信息本来就是那么简单，是我们人把它想得复杂了。求主自己帮助我们，愿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向你打开的心，是不单是我们得福，我们一家都在你面前蒙福。求主纪念今天犹豫不决没办法做决定的福音朋友，因为我们相信你在他们的工作是不放弃，是继续下去，因为你就是那么伟大的神。我们为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